今天我们有张施恩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宣道，我们请张施恩牧师。
我们读一小段的圣经，那是记载在传道书，旧约传道书。传道书是旧约诗歌中的一本。那你翻到诗篇以后，箴言，再接下来就是传道书的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我们就一起来开声读七一到四节，随便你用怎么样版本或什么语言的圣经都行哦。传道书七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痛并喜乐。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的心在快乐之家。好，那么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信息。好人死了，好人死了。最近新加坡这一两个月里面，我们知道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去世，牵动了几百万人的心，从来没有看见，最低限度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人的死能够牵动这么多人。可能我们家里也有人啊离开世界，不过牵动的就是至亲好友的心啊。可能一个普通很有影响力的人，或者很有钱的人，他可能牵动几千人、几万人的心，但是牵动几百万人的心呢？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很想这样的一位，大家认为他是好人，很多国家的建设都跟他有关。所以听到的是，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没有了这样；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没有了那样；如果没有他啊，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对这样的人呢，我们就很想知道啊，他死后是不是能够得着神所赐给他的那一个恩典啊。基督徒也知道，我们得到神唯一的恩典，就是我们必须啊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因为什么？世界上即使一个最好最好的人，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也是有罪的。刚刚我们读的这一个传道书第七章，我们看二十节啊，你到七章二十节怎么说呢？一起读。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所以呢，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们认为好的人呢，其实从圣经来说啊，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都是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如果你圣经很熟，你一定会反驳，你一定会反驳我，就在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传道者说：“看啊，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的人， 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的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啊，我将这事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然来寻找，却未曾找得到。你会反驳我说，圣经说一千个男子当中有一个，那女子当中呢找不到一个。对不起，圣经的话不是我说的，所以姐妹当中没有一个好人，但弟兄当中却有一个，一千个中有一个。其实这个一千个中有一个不是千分之一，不是，这一千个是代表着全男子当中有一个。其实这句话是指着那唯一的一个就是谁，就是主耶稣啊，就是主耶稣。所以事实上呢，主耶稣当然是完全的啊，完全的人啊，他跟我们都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好了，那我们就明白，我们认为好人的啊，其实怎么样，在圣经来看呢，都是怎么样，都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就很，因为这是基督徒的这种叫做救恩情节啊，我们很盼望啊，我们挚爱的人啊，我们敬仰的人，他们都能够啊，都能够得救。因此我们就尽量的要从李先生的平时的谈话，或者他的葬礼，他的葬礼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葬礼啊，那个是公开的，电视这个电视呢就公开的，公开的传播了啊。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他私人的葬礼，那个只有电视没有，只有可能这个叫做平面的这个平面媒体体就是这个电脑啊视频啊可能可以看到。那么从国葬的那些发表的人的当中呢，我们听不到任何关于李先生啊的永恒的问题的答案啊。那么所以只好注意到他的这个私人的葬礼，我们也发现他的家人啊，他的家人发表了一些谈话，都没有啊给我们看到任何的叫做蛛丝马迹啊，蛛丝马迹让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信仰，完全没有看不到。那么他的一位孙儿就曾经说有这样的话，他说我的爷爷呢，他不赞成立碑，因为有人跟他建立。他说他就举一个故事，他说英国诗人雪莱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沙漠旅者，沙漠的旅行人。这位沙漠旅者就在沙漠的地方看见了一尊啊，一尊的这个石像啊，这是人为奥斯曼迪亚斯所立的碑。这位奥斯曼迪亚斯是很有名的一位法老，一埃及的法老。结果事过多年以后呢，这一个碑啊，这个碑像啊，这所立的这个碑竟然倒了，而且就是整个呢就是支离破碎啊，大概是头在一处脚在一处之类的啊。以后就看见当中有一句话，有刻了一句话，我是万王的王啊，我是万王的王。所以这位万王之王的竟然被人怎么样，被人遗弃遗忘了。他说立碑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知道李先生啊，从他孙儿的说话当中，他的孙儿的悼词当中，他不喜欢人替他立碑。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再看到他的一些的关于他的信仰的问题呢？我们真的是看不到。李先生曾经在他的妻子李夫人 去世之后不久讲了这样的一些话，我希望和妻子再见，但我不认为我会跟他再相见。他说我将停止存在，如他就是他的妻子停止存在一样，就是说我们不会再相见了。我将停止存在，好像我的妻子停止存在一样。然后他说要不然的话世界人口将爆满。他所谓世界的人口大概是指着将来那一个世界死后那个世界的人口将爆满，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他到他的信仰如何。因为当然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大概略略的知道，不过一个人的最终的那一个情况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了，既然他的死牵动了几百万人的心，我们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来思想关于人死后的问题。虽然每一个人做了信徒，我们参加习道班，习道班一定有一课讲到末世我们没有完整的末世论，不过一定能够提到末世会是怎么样，将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今天是怎么样，将来离开世界会是怎么样。我们会很肯定的把这个问题在信徒弟兄姐妹当中讲清楚。那如果有一些教会并不太常并不讲这个不在讲台上讲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参加过，基督徒一定参加过什么丧事礼拜，丧事礼拜一定会提到这个问题。我很盼望弟兄姐妹有，如果我们有机会参加丧事礼拜的时候应该去参加。我发觉到常常参加丧事礼拜的人，他们的生命的长进真的是比普通只参加聚会的信徒呢他们的生命的长进会更加的晋升会更加的晋升主要在丧事礼拜的当中我们会提到基督徒的死亡观很肯定。所以我刚刚说趁着这样的一个李先生的离世，这个死牵动了百万人的心，所以我们就在今天早上讲这个题目。一方面我们也肯定这个答案肯定人死了到哪里去的答案，我们也要肯定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因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家人他们也得到罪的赦免，因为他们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常常肯定在永恒里面我们要跟亲人再见。那么这个观点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李先生的观点就不大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这样说，我是希望和妻子相见，但我不认为我会。基督徒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相信在永恒在神的家我们将和我们一同信耶稣罪得赦免的亲人相见。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我们当然做了一些的肯定，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一定做了一些肯定。第一，我们肯定有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神，他因着他的爱他创造我们。可是人类犯罪，人类离开了神， 人类失去了今生的平安以及 永生的盼望，没有永生的盼望。而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神创造我们根据他的形象，他的形象其中有一点是神是永恒的，所以他创造我们也有永恒性。我们从，如果你没有把传道书盖着，请你翻开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一节，第三章的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仍然是一起来读。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造万物，当然也包括造我们，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的，被这个永生被安置在我们心里。小智说，如果你是和本圣经有小智，又将永远安置在我们的心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有永恒性的人了。我再说一次，我们跟动物不一样，动物死了就死了，我们却有永恒性。也就是说我们有开始。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当母亲怀胎以后我们就开始了，不是生下我们以后才开始呢，她怀胎以后就开始了。神就把灵魂赐给我们，所以母亲怀胎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创造一个灵魂给了我们。当然我们不晓得这个灵魂是在怀胎的第一天，还是怀胎的第一个月，还是怀胎的哪一个日子，就把这个灵魂给我们。但是我们肯定那个母亲肚子里的婴孩已经开始有灵魂了，因为大卫说，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怎么样犯了罪。就可见我们从母亲怀胎我们就开始，所以我们就开始。然而我们没有结束，为什么？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永恒啊，这个永远永生，所以我们将没有结束。这一生只不过是一百几十年，是我们的人生，所以人生会结束，可是我们这个人没有结束了。这个基督徒应该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没有结束的话，我已经曾经在这边讲过，这个没有结束，那我们去哪里？一个要纠正的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变鬼啊，我们不是变鬼，不管他信主不信主，人死了都没有变鬼。可是华人的这个观念呢，根深蒂固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一直到现在，很多基督徒还是认为人死了变鬼。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归正。归正不是归正那些大道理，那些大道理要归正，可是小小的这些观点呢，小小的这些观念呢，它的归正更重要。有时候大道理是影响这个教会的这个方向，这些小小的观点却影响了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现到，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却好像世俗的人一样，我们的观点观念却好像世俗的人一样，世界的人一样。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归正。所以要归正的时候是每一次都要提醒。所以我们有永恒性，当我们人生结束以后，我们进入永远了，我们到哪里去？所以很简单说，如果要讲当然很多，我们说神就为人类预备了归宿。神不但造我们让我们活在地面上，而且为人类预备了归宿。原本神的意思许多的解经者这么看，原本神的意思要在人在活地上活一千年。他根据什么呢？根据出名有活到969岁的，但没有达到1000。然后诗篇90篇，摩西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他的目的是要讲时间的短暂， 但为什么他不说万年呢？他说千年。解经者，有解经者就这么说了，其实神原本要在人在地上活一千年，可是人犯罪了，犯罪的日子必定死，因此我们的日子就怎么样，就减少了。所以出民有969岁的，我们绝对相信圣经的记载，跟圣经的记载的年啊日，跟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因为犯罪，连就1000就达不到，就达到最多达到969岁。那么，那你说1000年后怎么办？怎么办呢？其实圣经从以诺跟神同行300年就怎么样？神就把他娶妻了啊，君臣就把他。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就跟神同行300年，所以以诺360多岁就不见死，他被神提去了。所以解经者这么说，其实神就要让人活1000岁，在地面上快乐的活1000岁，然后呢就怎么样，像以诺这样，或者像最后一代的信徒一样，就这样被提啊。被提取了，我觉得这很有道理。那么你说，所以有些人说我们死啊，而我们的病啊，是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会病啊，这个不太正确。真正我们会病会死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不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就会病会死，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犯罪啊。你不必担心啊，这个是错误的神学，你不必担心，因为我们从纯正神学的课本读到这些啊，但是那你可能会说，那可能人会有意外啊，可能人会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啊？你说没有病，可能没有罪就没有病，但是意外总会发生吧？从树砍树的时候啊，砍树的时候从树上跌下来，切菜的时候刀切了我们一刀。总会有这些的意外的这个受伤嘛，不要忘记，当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什么东西在地面上？有一棵生命树在地面上。圣经说这个生命树原本是要医治什么？生命树的叶子原本是要医治什么？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那边有给生命树一个解释。生命树的叶子原本是要医治万民的，这个生命树在天上出现，那么天上还要生命树做什么？其实天上不需要了，可是生命树在天上，然后他说天上这个生命树每一个月结一个果子，这个每一个月结一个果子也是地面的时间，在永恒里面，地面的时间因为这个地球的运转呢，才有什么？才有12个月啊，所以每一个月呢，其实就是指着地面这个生命树在地面的作用啊。所以地面的时候，它的叶子是为着医治万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人一定可以活到1000岁，即使他受伤的很严重，生命树在地面上。可是人一犯罪的时候，生命树就怎么样呢？就不见了啊。就不见了，然后生命树的路呢就被怎么样？被封了。所以从这样的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啊，有这些解经家真是有道理。所以虽然观点不一样啊，有人就解释了，他说那个1000年国度是需要的，那个最后的1000年国度是需要的。为什么？神要恢复创造时期，神要让人活1000年，可是这个事情因为人犯罪，人的寿命巨速减短，神必须恢复，最后恢复一个1000年国度，恢复他创造之初啊。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1000年国度也是什么？也就是1000年，它不是一个，有人解释1000年国度就是将来天堂永永远远。其实如果这样的话，神没有恢复那1000年的这个，没有恢复他那个1000年的这个创造之初的那一个神的旨意，那么神 有当然有人这样解说，不过这个观点不一样。我不晓得各位的你们的观点如何，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参考。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经其实如果你前后的看呢，它是很有关联的。那么圣经里面有一次谈到一个新天新地，他说这个新天新地不是天堂，他说人还会有死，不过100岁死还算是什么孩童，100岁死还算是孩童。如果100岁死还算是孩童的话，那么那一个世代那个时代就是1000年的。因为今天我们说一个人80岁到100岁，我们说今天有8岁跟10岁死的孩子是孩童，所以这十分之一。所以有很多圣经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去了解，不然的话我们会很多没有办法解释，就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含混的说，哦，这个就是这个，硬硬这样带过去。求主帮助我们。这么样的说，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归回的是圣经。我们是改革中，不错，今天神学院也是改革中，不过在今天神学院的课程里面我常常提醒大家，我说我们如果回归改革中的话，如果改革中当中我们发现有些不照圣经，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因为它是改革中，那我们就一定要回去吗？还是我们应该回到圣经？所以我说最安全的最可靠的说法还是我们归回圣经，因为所有的真理正确的真理都应该是从圣经而出现的。好，我们现在倒回来，我们相信神创造人，也相信神为人类预备归宿。所以假设人没有犯罪，我们活一千岁之后，我们就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家。因为圣经诗篇90篇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们世人要归回，神叫世人归回，但是归回他的家。可是诗篇90篇继续说了，我们就回不了了。因为怎么样，我们犯罪，而且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犯罪。圣经这么说，90篇，我们的隐恶，我们隐藏的罪，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罪都怎么样呢，都摆在神的面光之中。因为这样的一个罪使我们不但生命巨数的减少，也使我们回不了神为我们预备的归宿。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了主耶稣后来，我们不讲别人讲的，我们讲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就告诉人，从主耶稣的话，我们单单从主耶稣的话就看见人类有两个归宿。第一个归宿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必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主耶稣这个我们就知道是父的家，是天堂。可是另外的一个地方，呢，那是什么？那就是主耶稣常常说的，说如果你们两个眼睛好好的叫你们下地，两个眼睛其中有一个眼睛叫你们下地，你们要怎么样挖出来？他说一只眼上天堂好过怎么样两只眼好好的下地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你要付代价，你要尽可能啊，你要想尽办法，千万不要到地狱去。以后他就以这个财主跟拉撒路来讲告到天堂和地狱。那么当我们思想回来耶稣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比喻，其实我们也是应该常常跟人家分享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其实这不是个比喻，耶稣说，耶稣很多解经者说他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啊，他是真实的一件事情。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拉撒路是在财主的家，财主的门前啊，捡财主们所吃的零碎， 那么拉撒路死了，他就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的小心，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那你说，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父之我父的家啊，我父的家。因为我们深信亚伯拉罕今天不是在地狱，是在我父的家，神的父，主耶稣的父，就是父神的家，是天堂，在他的怀抱里面。那你说我知道了，穷就可以上天堂啊？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啊，绝对不是的。我们不必讲，其实那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有罪的人去的，一个是罪得赦免的人去的。请不要说信耶稣的人去的啊，是罪得赦免的人去的两个地方。所以天堂怎么样去？就是所有罪得赦免的。这位乞丐上了天堂，其实最大的原因，他罪得赦免。那么罪得赦免的人有好人，也有很坏的人。这个就让我想起了1960年代中期，应该是64、65年吧，新加坡的司法界有一件事情是惊动了，可以说我想很可能是全世界的司法。因为一个法官同时判18个人，一个法官同时判18个人死刑啊，你说怎么有这回事？当年这些人都是一般我们称为私会党的黑社会的人啊，或者啊，他们因为被关在一个地方叫做安乐岛，那个地方他们当时有一个观念，就是要改造啊，要改造这样的一个人。我在想，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你要改造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把他限制在那地方，然后用人间的这一个道德啊，人间的这个哲理，要来指导他们，让他们悔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关了一段时候呢，就怎么样，他们就暴动了。由他们对付的那些管理他们的人是很残暴的。那么你说他们为什么不用枪？因为岛上没有一支枪。因为他们的理念是，我们不要用枪来威吓他们，要让他们悔改。那么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千万不要为人间的法教育能够有作用。叫人间的教育有它的功能，但也有它的局限。真的要让一个人完完全全彻底的悔改，没有福音，没有神的道，是不可能的。结果呢，这个暴动就杀死了那些管理的人，用很残忍的办法。这些人当然杀死人可能不是十八个人，不过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怎么样，他们都不愿意把责任推给人，所以没有办法，全部人就怎么样被判死刑。同一天执行死刑。不过在这之前，当年的一位监狱牧师，我想大家可能听过这位牧师的名，他叫做邱少华牧师。我相信这个很多人听过他名字。后来他离开世界的，他的儿子邱亨利牧师继续他的监牢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位，但是亨利库牧师也已经去世了。好，那么邱少华牧师向他们传福音，结果这18个人完全信主。在死刑的之前的一两天，写一封信给邱少华牧师。我相信你们可以得到，很容易的得到那一封信。感谢邱少华牧师，也跟邱少华牧师说我们天堂再见。那么也就是说，这18位完全信主。我们看见这个罪得赦免的人，有很坏的人，当然也有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人不大坏的人，但是因为我们信主，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很有把握是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 可是另外一个是就是为着罪人罪没有得赦免的人预备的，当中当然有人看为好的人啊，当然也有非常非常坏的人，这是神为我们人类预备的归宿。好，我们说为什么可以说是有好人呢？因为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这一个地狱，这个阴间，这个地狱，它有几个情况，就是第一，他人一个人进入了，他说那一天死了以后，拉撒路被天使带到亚伯兰的怀抱里，可是台主啊也就到阴间到地狱去了。首先让我们看到死是非常公平的，财主死了，这个财主哦，听我说，这个财主不是啊普通的有钱人，我们知道这里我们当中有普通的有钱人，不过圣经说财主都是指着富豪，有个青年财主官哦，那个青年财主其实那个富豪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富豪。所以当你读财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普通有钱人，其实他就是富豪。富豪什么意思呢？富豪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财产，是很多的财产，不过这些财产都是什么，都是零价值的，这个叫做富豪。我们今天有的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有的不管十万八万，哎，我们如果可能生一场病我们就花十万八万了，所以不可以乱花。我们今天可能有二十万，哎呀，可能我们要买一个房子就要三十万四十万了，所以二三十万对我们来说都是每一分钱都是重要的。那财主是什么？财主就是这个富豪，就是有很多零价值的东西。我曾经讲过了，如果一个人啊他有一亿的话，他这一代人花不完了，一般上花不完了啊，不要乱花啦，不要赌博啦，是吗？有两亿的话呢，啊，两亿的话，第二代人也花不完了；有三亿的话呢，啊，第三代人也还不完了。那么我告诉你，这些财主都是有什么？今天你读这个财主，哇，都是有两百多亿、一百多亿啊，啊，五十多亿啊，三十多亿。新加坡的最差的也有，列为富豪。我所谓列为富豪，就是《富布斯》杂志里面名列有份的人，啊。我相信我们这边没有半个。如果我讲错，请你原谅我。然后我下台的时候，你告诉我说：“牧师，你错了，我是富豪之一，我是富布斯啊，富布斯的这个名列有份的富豪之一啊。”我讲的这个财主就是这样。各位，这位财主，所谓财主就是他拥有很多零价值的东西。如果三亿元可以给他整个三代人吃不完，他如果说十亿，就让他很能不知道好多代，因为钱还会生钱嘛，是吗？如果他超过十亿的话，我们说十亿以外的钱全部对他来说都是什么零价值的，他用不到的，他根本用不到的，零价值的，完全是零价值。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如果你会数算的话，你应该会同意啊。这些财主，所以富豪的意思就是拥有最多零价值东西的人就是富豪。好，我们给富豪下一个定义，拥有最多零价值的东西的人，这个就是富豪。首富就是拥有最多零价值的，次富就有拥有第二多零价值的人，就是这样子。好了，这个财主下地狱下阴间了。他第一件事情什么？他谁都找不到，所以谁就是很孤单，谁都找不到。很多人在地狱里面吗？当然，耶稣说走地狱的路是宽的，人是多的，可是找不到半个人。所以有一些图啊，有一些画地狱的图画的不太准啊，他画一个火，然后很多人掉下去，而且都在地狱里面呢、啊，大家都在地狱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画，不画画是错的，应该什么画一个人孤单的，很多人下地狱，但只有他孤单，他只孤单的一个人，这个孤单就叫我们害怕了，你明白吗？孤单就叫我们害怕了。这一次的那个 尼泊尔的地震啊，根据报纸说，一个礼拜的结果是6600人死了，啊，还有更多不知道更多的人就在废墟底下。那天第四天的时候，过了四天，黄金的72小时过去了以后，他说才救出13个人。所以当地震一发生的话，被救起的怎么样？如果被埋在废墟底下，被救起的盼望呢？被救起的希望呢？是怎么样？没有，虽然没有接近，不是零，但也很接近零。你看，才四天黄金救援救时期过去了，才救出4个人。被埋在废墟底下的不是立刻死，你看有很多人，有一个青年人到了80多小时还是被救起来了，对不对？不一定死，在很多都不一定死，都在废墟底下，他们等待援救。还有呢，他们很可能一个人掉下去很孤单，他们可能在那喊，可能也是一个孩子7、8岁5、6岁，忽然间妈妈全家人不在了，他在那边喊喊喊。所以地震非常的可怕，地震甚至是非常可怕。所以有时候我曾经说过，面对这个地震，我们就有个祷告，主啊，你快快叫时间过去。有人说应该叫时间缓慢嘛，因为救不出来，你越慢的话，那些人怎么样？怕的时间越久。我这句话也就是说，主啊，你让在废墟底下的人就快快死去吧。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要再拖3天5天，他在那边孤单害怕3天5天，太可怕了。但是在地面上的孤单害怕5天后，比如一般上5天后，最多7天后。今天我们所有在废墟底下的，上个他是25号，是上个这个上个礼拜六，就是离开今天已经是第8天第9天了。他9天前发生地震，到今天呢，相信已经多数已经是去世了，除非有像四川地震的那一只猪坚强一样啊，那一只就活了几十天啊。不过那是一只猪，那是一只猪，后来人家给他取名叫猪坚强。我们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可能的话也是很害怕，很害怕。我告诉你，5天后地震废墟下的人都死了，害怕过去了。可是不要忘记，进入地狱的话就怎么样呢？不是5天了，多久？永永远远出不来了。你看那个财主，他有没有他喊什么？他喊什么？赶快救我出去！不是的，他知道救不出来了，到地狱的话是出不来的，所以他喊什么？因为他有记忆，他立刻记忆起他5个兄弟，他喊说到我的家，告诉我5个兄弟，请他们不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说这个人是好人，我根据这一点，根据他想到的，在他最危机最困难没有盼望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谁？想到的他自己的弟兄。你从圣经的原则，你看见圣经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圣经的原则，神让我们看到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我们要顾念我们的弟兄。你知道以色列人的祖宗是雅各，以色列雅各有另外一个兄弟叫什么？叫以扫，对不对？当然雅各以色列欺骗了以扫，那后来呢，以扫就要追杀他，他就跑了。但是最后他们和好了啊，和好了。以扫的后代呢叫做以东。诶，可是虽然雅各跟以扫和好，可是他们的这个以扫的后代并没有。所以以扫的后代一直的怎么样？一直的来对付以色列。有一回当巴比伦人来攻打以色列了啊，攻打耶路撒冷了，以东人怎么样说啊？以东人怎么样说？以东人就好像在就说怎么样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打靶打靶，或者说就是把他打到这一个最后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怎么样？以东人就是没有这个兄弟之情。你读俄巴底亚书，你就会知道了。以东人没有兄弟之情，最后你发现神怎么样审判以东，就以东被灭绝了。你现在在那个地区可以找到摩押人啊，这些外邦人，摩押人的后裔，你可以找到亚门人的后裔，你也可以找到非利士人的后裔。你知道非利士人的后裔是谁？你知道吗？今天你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电台常常听到的巴勒斯坦啊，巴勒斯坦人有没有？今天到今天，从古到今，他还是跟以色列人在怎么样？还是跟以色列人在抬杠的？你知道非利士人最有名的是谁？忘记了，非利士人最有名的就是哥利亚，对不对？小孩子都知道哥利亚，非利士人，他们其实就是非利士人的后代，就是今天的什么巴勒斯坦人，连这些人的后裔都存在。今天以东人就是以色列的哥哥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在哪里？照着圣经，照着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以东人被灭绝了。为什么以东人被灭绝？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没有兄弟之情啊！你去读圣经，没有兄弟之情。可是这一个到阴间的财主，他，我说他是好人，怎么样？在那个情况当中，他顾念了什么？顾念了自己的兄弟，所以好人呢？哎呀，为什么好人下地？我们就常常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说，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是罪得赦免跟罪不得赦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我们说第一，思想，我们相信有一位神，我们肯定有这位全能的神，独一无二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创造了我们世人，创造了你跟我，把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有永远性。所以我们人会问，我死了要到哪里去？感谢上帝，在世人没有答案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答案。那个答案是圣经供给的，那个答案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两个归宿，人类永恒的归宿，一个是为这罪人，全世界的罪人，但是在罪人当中，所有的人都应该到地狱去，神从这些人中拣选一些人成为怎么样罪得赦免的人。怎么罪得赦免？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这是神拣选的。神拣选的就是说，今天你能够信主的话，那是神拣选你的，不是你说我要信啊，我要信，我听见了唐崇荣牧师的讲道，所以我被感动，我听了李建发牧师的讲道，我被感动，真的是这样被感动。不过呢，感动的人很多，谁能够信呢？那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然后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这永远的归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我们要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但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时间。听好，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时间。去年12月28号，有一架飞机从泗水飞到新加坡，它半途就在这个海上失事了，百多个人当中，据说泗水有一个教会，有40多个会友在这一架飞机上，据说了啊，也很有可能啊。总之不管怎么样，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架飞机上。 那我们要解释，怎么样解释呢？其实我们明白，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定下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多久。我们需要圣经的帮助。139篇诗篇，请大家翻开139的诗篇。我想这篇正信息很重要，我们翻一翻圣经，看圣经怎么说。139篇第诗篇139篇第16节啊，第16节，大家啊都要能够记住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的指示启示。好，这是真的哦。16节一起读。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听到没有？你所定的日子，谁这个你是谁呢？谁就神。神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呢，神已经怎么样写在他的册子上，我们要活到什么时候。但是你说、哦、我明白，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听见爸爸妈妈说我们的日子是注定的啊。这个注定是这个注定啊跟这个神的意定是不一样的啊。以后有机会再解释。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所以如果那一个信息是事实，就是那40多位信徒就在同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飞机失事。其实不是因为这件飞机失事他们离开，而是什么样？神为他们所定的日子，就在2014年的12月28号，他们那一天，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的日子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一点的话，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需要去知道，我们也不可以去知道，因为未来的事是属于神的啊。未来的事这个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只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这是圣经生命记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去找看命的说我能够活多久啊，千万不要，因为那是得罪神的。你要知道未来，未来只能够从圣经得到。关于预言就是未来只能够从圣经得到。自己不要去，我们只每一天认真的活。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啊，认真的照做神给我们的每一天来活。所以倒回来，我其实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从一个伟人一个好人的离开世界，就想到这一个离开世界关于人的这个归宿，人的归宿。所以我们说我们相信神创造我们，你我就是神创造而来的，给我们永恒性。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面上的日子是神定的，所以我们实在是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相信神完全管理这些事情啊。所以有些人活的100岁，有些人只能够活的10岁。你说为什么你在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这就是神为我们定下这个日子啊。最重要的，我们明白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一定可以到神，因为我们罪得赦免嘛，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嘛，我们很肯定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到那永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亲人可以再见。你看亚伯拉罕这个乞丐就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了，而那一个财主到阴间孤孤单单，我们却在神的家可以怎么样亲友再见。这是圣经的启示，这是很庄严的圣经的启示，不容我们不信，也不容我们有任何的这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在天堂我们会亲友相见， 到地狱去，那永远是孤单的，孤单非常可怕。刚才我已经讲了，但是你说啊，地震新加坡不会发生的啦，当然不会发生的是你说的，或者有时候是在报纸上，别的地方发震了，他就找一些专家说哦，新加坡会发生地震。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不稳定啊，什么板块跟板块相撞，那些我们不知道，不，我们知道不稳定。而即使是真的不会的话，我们也会面对孤单。举个例子，你搭电梯上来，哎，你电梯停了，你自己一个，你怕不怕？我告诉你，我很害怕的。你不要，我很害怕，我还是求主主啊，你让我快快的出去。你说不要紧，十分钟拯救就来了，因为那些电修理电梯人员来了，十分钟真的会来吗？这个是的，他来的话，如果是电梯的故障，就是在等一个小时，那也无所谓。可是你怎么知道是电梯的故障，而不是大厦的火灾，对不对？因为一停下去，到底是电梯的故障还是大厦的火灾呢？如果大厦的火灾，我想我们也就是那一天，也就是神所预定我们的日子了。我告诉你，所以各位，孤单仍然是非常害怕啊。我们很害怕孤单，不过真的是在地面上，我们面对了这样的危险。但是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我们回到天上，我们可以见到我们信主的亲人啊，或者我们先去了，我们可以等着我们的信主的亲人来相见。我告诉你，这是何等大的盼望。没有一个哲学，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这一个任何的哲理能够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唯有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何等大的盼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再见到我的亲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可以见到，我一定会见到他们。这些话跟刚才我提到的啊，有人的讲的那些话是完全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充满盼望，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充满盼望，活在这个地面上。而我们的盼望不是画饼，不是画个饼充饥，我们的盼望是怎么样，是真真实实我们可以得到的。所以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你不要再迟疑，已经信的，我们就要信得更真更诚，我们愿意来为主而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愿意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救恩中有份。因此我们今生来世，我们的结局都已经非常的肯定。当有一天我们必须照着主的旨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到那永远快乐的地方，我们将在那个地方跟亲人再见。在永恒里面，我们跟亲人都要永远的活在主你自己的快乐当中，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主你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这一个美丽的天家当中。谢谢你，谢谢你，求主让我们抓住这个福分，紧紧的抓住，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完完全全得着主你自己的帮助，在地面上活出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得救的人的样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